今天我们要谈的是波尔与生活智慧，这个字不叫不念作般若，念作波尔，因为这个字呢是从梵文，那我们在中文有时候翻成智慧，但是因为这个 prajna 这个字呢，它的意义比一般所说的智慧更深刻一些，那所以在翻译的过程呢，有的时候呢我们会有一些字呢就怎么翻呢都不能够把真正的意思翻出来，所以就只是把那个音译出来，所以在经典里面呢会有一些字呢我们说有五不翻就是有一些情况之下呢翻了会让它的意义会有稍微的偏差，那或者是会让人产生误解，种种的原因呢会不去翻，而只译它的音，所以波若呢其实就从 prajna 翻译过来，所以不念成般若，是念成波若，也就是佛法所说的最高的智慧的意思。好，我们今天谈这个波若与生活智慧，那我不晓得你们指的生活智慧是什么，是指一般的智慧，在你们设定这个题目的时候是想说般若与生活智慧，你们想到的生活智慧是什么？
赚钱啊，
赚钱 啊
怎么交女朋友啊，
哦，这些都是智慧啊。好好，交女朋友的智慧啊，还有赚钱的智慧，所以这个是一般所说的智慧，就是这个人很有智慧，很会赚钱，这个人很有智慧，很会做事，这个就是是不是你们 的定义？
要问你，
要问你。对，所以我不晓得你们说般若以生活智慧，就是般若以世间一般的智慧，就是刚才这位同学所说的这不同，还是说般若以生活智慧呢？就是以般若来过一个有智慧的生活，在生活当中呢我们来过一个有智慧的生活，所以我想从这两方面来说吧。我们先说般若与一般所说的生活的智慧，那所谓般若呢，我们刚才有说到呢，般若这个跟一般我们所说的智慧其实还有差距，所以为什么呢我们翻成般若有的时候不用智慧，但是因为很多一般的人不太明白般若的意思，所以呢有的时候在一些场合我们还是用智慧这两个字，但是我们要知道说佛法所说的智慧呢是超越世间的知识的，它跟世间的知识是不同的，般若智慧呢是从深刻体验真理而得到的，就是你深刻的透视了真理而体会到的那一种觉悟，这个叫做般若，所以事实上呢很难用言语表达出来，佛觉悟了，透过他在讲出来的这个佛法呢，其实是透过言语文字来让我们凡夫呢能够听的，能够依我们能够了解的程度去按部就班的慢慢指导我们，但是这个真理本身呢并不是言语能够去表达的，就比如说你们大家我们说这个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你说这杯茶热很烫，烫到什么程度，每个人的感觉不一样，你必须要自己喝了你才说哦，原来他说烫的这个原因是这个样子，你说这个芒果很甜，甜到什么个样子呢，你说像蜂蜜那么甜，但是每个人的感觉不一样，唯有你自己品尝过后你才知道说哦，原来是如此，像静坐也一样，我们说在经典里面佛解释了很多，第一禅的境界是什么样，第二禅的境界是什么样，第三禅的境界是怎么样，如果我们只是读原来是这个样子这个样子，事实上呢还没有你对他的真正了解还是不够的，等到你自己有一天你自己静坐，你得到了 那你达到了那一种层次，所以你才再回来看那经典，哦，原来它就是这个意思。但是在跟你之前只是从书面上了解呢，还是有差距的。所以这个这个就比如说再比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我们说放下吧，我们说这个嗔恨心会让我们烦恼，会让我们感觉到痛苦。佛陀说嗔恨、嫉妒、贪欲是造成我们苦恼的原因。如果我们能够放下一分，我们就得到了一分的自在与解脱。好，这个经典都这么说，大家也会背啊，四圣谛大家也会背啊。但是事实上它的意思是什么？什么叫做自在？自在很 free， 我们要自在。但是佛所说的这种自在到底是怎么样的一种感觉？他说你会感觉到清凉、自在、清安。到底那个感觉是怎么样，你必须要自己去体会。等到一天你跟你的朋友在争执，你回去想一想，我为什么要那么烦恼？这件事情有必要这么样？这个我有必要那么样的生气吗？我能不能宽宏大量一些，不要那么执着，把事情看开一点，想想啊，我原谅他，我随喜他的成就，我不需要那么样的嫉妒。你把这个嫉妒心放下，你觉得哇，好轻松啊！然后你才真正感觉到说，佛所说的什么叫做嫉妒心会造成苦恼，放下就得到了一分的解脱。这个我们在佛经里面看了很多，但是如果你没有真正自己去尝试，你还是没有办法体会。所以这个只是说到一般的，还没有说到觉悟正是真实的真理的那种境界。所以般若呢，其实是从般若就是从深刻体会到佛所说的真理而得到的那一种智慧。得到了那种智慧之后呢，你看什么事情都很坦然。所以阿罗汉佛陀学悟过后一样在世间走动，跟人接触讲经说法，但是他们的心是平静的。所以呢，般若智慧呢跟世间的知识是不一样，就因为得到了这个般若智慧，才有凡夫与圣人的差别。那有的人就会说，那这个佛所证的般若跟阿罗汉所证的般若有没有差别？大圣所说的般若跟小圣所说的般若有没有差别？有差别吗？怎么样的差别呢？你觉得有差别？鼎盛，你觉得？
明白的东西是一样，但是深跟广就不同。
对，所以般若呢，其实真理就是世间的真理。本来佛所要开示的世间的真理就是一样啊，没有所谓两种真理啊。你说水就是 H2O， 你去到哪里还是 H2O 啊，对不对？那只是说它会呈现不同的那个，在那个风大的时候，它呈现的就好像波涛汹涌啊，在井水里面的水就很凉啊，但是水还是一样啊。所以换句话说，这个佛所说要说的真理其实是一样，只是说因为每一个人的根基不一样，所以透视的深度跟广度不一样而已。在那个真理的值来说是一样的，只是你透视的多少、多广、多深。所以在经典里面有时说这个小圣呢，这个所理解的这个真理呢，它这个我们所说的真理也就是空性的道理啊，这个等一下我们会再说。那小圣呢，声闻呢所理解的 这个空呢，就好像毛孔的空，毛孔的一点点的空而已，但是也是空啊。那但是菩萨所觉悟的如太虚空，就像广阔的空，所以并非在质上面的不同，而只是说它的浅深的这个不一样。那菩萨更进一步从这个理解到这个空的道理过后，还能够进一步的了解到说，既然一切是空性的，那就换句话说，一切是可变性的，还能够更积极的把它这个理体会的这个空性的道理呢，更转成方便善巧去帮助众生，能够在用智慧去帮助，又不执着。所以就在这个不像这个小圣的理解空了，了解到说这个果是不需要执着的，那就放下，然后就进入涅槃。那但是大圣的呢，除了看到自己，也看到一切的众生其实都是空性，都是可以成就的，所以他们进一步的有慈悲心，把这个般若更进一步的再转成方便去帮助众生。那所以这个是先大概说到这个般若。那所谓的世间的智慧又有什么差别呢？世间的智慧跟这个般若智慧的差别在哪里？对，那世间的知识呢，我们看什么事情呢，还是有一从一个我的一个出发点，从我的看法去看一件事情。所以当我们从一个我的看法去看一件事情的时候呢，就会局限在我所认识的东西。所以第一个呢，世间的知识呢，它从一个我出发，然后所以换句话说就会有这个，因为你有一个我的时候，你就不能很客观的去看待事情，所以说看的事情就不能够那么样的完整。那所以它是片面性的，比如说你是读商科的啊，那你看什么事情，你很容易就从那个角度来分析；你从医科的，你就很容易从那个角度来分析。那工程的人就从工程的角度来分析，那所以呢，你会发现我们的切入点很容易从自我的背景去切入，那所得到的知识其实是算是蛮片面的。第一个，它不够完整；第二呢，这个我既然是从一个我出发，换句话说，我们都没有了解我的实在性，所以换句话说，它出发点就已经有问题了啊！因为这个我是如我们想象的那么样的实在吗？但是我们质疑我，所以就质疑是从我不了解我，也不了解外面的真相，那只是根据自己片面的知识去判断，所以它其实也不彻底，所以它又片面又不彻底。所以科学家哲学家有很多的观点，但是呢，你发现他们都没有办法很彻底的去真正的解决根本的问题。但是从世间的这种判断来说呢，在一般来说，有的人还是会是认为正确。然后这个我呢，因为我们不了解我，所以我们所学习培养出来的知识其实是根据我们的意识所了解的而去呈现的。那所谓什么叫做是？所谓的是，也就是我们的六根对着六尘，就是对着眼耳鼻舌身意，对着外境啊，对着色声香味触啊，这些这个外境，然后产生的这个意识，然后就认为如此，然后就产生了一个概念出来。那这个从我们的眼睛跟外境接触，然后再产生这个意识，这个意识是不是就如此的正确呢？ 是不是一定是如我们想象的那样子呢？是不一定的。但是我们就根据这个事来建立我们的知识。所以为什么我们的知识我们所建立出来的知识呢，就不是那么彻底的正确。因为我们是根据我们这种这个意识所判断的。那这个意识并不是真实的智慧。因为我们要知道说，眼根跟对着外境，然后产生我们的这个意识。那在这个眼根，我们说眼睛对着外境的时候，然后我们就产生了一种概念，然后就有种种的思维的这个运作，然后就产生一个意识，也就是我们所谓的五蕴里面的色身。色受想行识，所以当这个六根对着六尘，然后有这个感受，然后就受想行识，就这样子产生。那所以呢，整个过程呢，其实是一系列的过程。然后当我们眼根对眼尘产生受，然后就产生一个概念，就是这个概念的产生，很多时候跟我们过去熏习的背景，还有我们的教育背景、家庭背景所给我们的概念，都会有产生了种种的影响，然后再影响我们的这个意志的行动。所以呢，这一些呢都是属于世俗的啊，所以还不是真正的一个。真理。所以这个世俗的知识，那世俗的知识呢，也有一些是一般大家共同认为是正确的啊，比如说我们说啊，这个桌子是长方形的啊，这个大家是公认正确的。那这个杯子是瓷做的，这个大家公认是正确的。那所以这个一般来说大家都有这样子的一个共同认识，但是也有一些呢，在世间的知识来说呢，也有认为是不对的啊。但是有一些人会认为是对的，比如说你说这个一支笔放进杯子里面看起来是弯的，小孩子会说笔是弯的，笔是歪掉了。但是你们读过书的人就知道，哦，这个真正来说它不是歪的，是我们的眼睛透过这个角度去看光线的这个反射，结果就变成歪了，对不对？那但是对小孩来说，他不明白的话，他就会说这是歪的。那所以这个坚持说这是歪的人呢，我们说是道见，就是这个明明就是从世间的知识也已经知道它是不对的，但是有一些人还会坚持这一些。那从这一个角度来扩大来说呢，我们跟佛来比较就是差不多是这个样子。佛他能够透视，能够看清楚世间的真相，但是呢，我们就有一点像这个小孩看不清楚事情为什么是这个样子而去执着，然后呢就会起很多的争执。所以在经典里面有一个故事，大家可能也听过瞎子摸象的故事。你们都听过瞎子摸象的故事吗？有人没听过？那就是有一群盲瞎子，瞎子呢他没见过象。那有一天听说呢，有一位象师会带了一头象呢经过这个村子，所以他们就很高兴，所以他们就在路边等那个象师走过的时候，就说请你能不能让你的象停下来给我们摸一摸，让我们感觉知道说象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所以呢，这个象师也很好心，就让象停下来，然后就给他们去摸。那有一个摸到大腿，他就说原来象是像一个树干。然后一个摸了这个象的肚子，他说不是，象是像一堵墙。然后呢，有一个去摸到象的这个象牙，他说你们都错了，象是像一根这个铁棒一样。然后呢，有一个去摸了象的尾巴，他说你们都错了，象是像一条绳子。 然后呢还有一个去摸了象的耳朵，他说不是不是，象是像个本鸡一样的。所以他们呢就开始在争吵，一个说象像一堵墙，一个像说象像一根一个树干，一个说象像一根铁棒，种种的，还是不断的争吵。那这个象师是能够看清楚这个真相，这个象的真相的人，就觉得说这个真的是很可怜。但是对这些在争吵的瞎子来说呢，他们只以为自己是对的，结果就互相打起来。那我这个譬喻呢，其实就说明呢，佛就像这个有明眼的相师一样，他能够看到是整个真相，整个事情的真相。那我们呢，其实的知识，世间的知识就是这样片面的，看到一个大腿，看到一个肚子。那我们呢，常常就因为这样子，就坚持自己的意见，然后呢，然后就不肯呢这个退让，然后就斗争起来。其实你想想，世间的种种斗争，是不是都是这样子产生的呢？所以呢，这个我们人就因为只以我有一个我执，然后根据我们片面性不彻底的了解，产生了种种的见解，然后非常执着于自己的见解。那这个就是世间的知识了，世间的认为啊。所以但是世间的认为其实我们也知道并不是彻底的。所以为什么大家来大学学习种种研究，那希望突破你的教授的研究，然后就要告诉你的教授我的比你好，然后以后你还有你的学生，以后他会说我也要比你好。为什么要突破你的教授？其实就是换句话是不彻底的啊，你也知道说还有问题的啊，所以还有空隙可以去给你研究啊。如果说你知道说是已经是绝对的，还研究什么？所以在佛教里面我们说有学无学，有没有听过这句话？这个得到解脱的人，我们说他们已经到了无学的境界。无学就是所做已办，就是应该解决的问题呢已经解决了，就没有不需要呢，没有需要在这个没有这个，就是已经达到了这个应该学习的学习，就是说已经得到解脱了，所以呢就认为说已经要做的事情已经做完了，所做已办啊，那不受后有，就是说已经不再轮回生死了。所以这些呢我们说达到无学的境界。然后我们世间的呢都是有学的啊，而且是有漏的，有漏的学，有漏的，有漏就是有烦恼的。那所以其实我们都知道我们所学习的东西不彻底，但是呢我们又很高傲，又很执着于自己的这个所学习的。所以其实我们是非常的矛盾，这个就是世间的现象。一方面觉得说我很聪明，一方面呢其实也知道说我在学的东西还有可以再学习，还可以再继续学，还可以再继续学的。但是呢世间的学问很多呢都是外在的东西。其实你想想，你们念的商科、电脑、工程，其实是医生，你发现都是外在的东西。即使是心理学，你发现他对心理的治疗到最后还是没有办法真正去解决一个人的问题。我曾经跟一个医生谈过，他说我可以治身体的病，我不能治心病。他如果他不把他的心放开的话，我怎么也没办法治他。他的心病造成了肠胃的压力，造成头脑的压力，造成种种的身体的不舒服， 我给他药只是暂时稳定，他心结不打开，我永远没有办法治他，就是如此啊。所以佛这个要治心病，还是要靠佛法。所以世间的知识跟般若是不一样的，般若是佛体悟的真理，在菩提树下体悟的真理，觉悟到真理的那种智慧是无我的，不是这种让我们透过这样眼耳鼻舌身意这样子去这个以事去分别的啊。那所以在这个觉悟的境界，我们说是无分别的啊。那无分别是为什么叫做无分别，并不是说好我学无分别，烫不烫不烫，硬不硬不知道这种不是叫做无分别。他的无分别是因为你已经了解说他没有一个固定的自信，既然没有一个固定的自信，不无所不能够给你去，已经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执着的，那你还有什么好分别？之所以可分别，是因为有自信的关系，没有自信的关系，没有一个固定不变的自体的关系，有一个你如果认为有一个实在性，有一个独存性，一个不变性的话，才有可能去分别这个跟这一个。当你觉悟到无我，没有什么一个实在的东西可以给你抓住的话，你还去分别什么啊？所以所谓的无分别，并不是我们一般，所以有很多人学习佛法呢，没有彻底的去了解，然后呢就在凡夫这个就是在还没有修到那一个境界的时候呢，就什么都说无分别，我很放下的，我没有关系的，什么都没有关系的，你把他钱包拿去看他有没有关系他马上有关系的所以呢这个是般若，说到般若以及这个世间的知识，大概大家有一个了解吧。那接下来呢就说，那般若既然是佛所证悟的这个这么高的一个境界的一个真理啊的一个般若智慧呢，是从深刻体会到真理而得来的，那我们有没有办法去得到这样子的智慧呢？是不是只有佛我们没有份，只有佛才能够得到呢？其实也不是这样子哈。那所以就是虽然我们还没有体验到真理呢，但是这个如果我们依佛所说的教法慢慢去思维观察呢，我们也还是能够慢慢去体会到真理。但是要记得就是不要落入呢只是在文字言语上的一个推测这个捉摸，然后呢就背了很多的佛法，背了很多的这个文字名相，就认为说我的佛法知识很好。你可以用佛法知识很好了，但是不是般若智慧的。那真正能够让我们解脱的是般若智慧啊。所以这个智慧呢，这个般若呢，可以分成三种，一个叫做，所以这个是帮助我们能够按部就班的去修学。第一个叫做文字般若。所谓文字般若呢，也就是我们比如说听闻佛法这个阅读经典这一些呢，就是它是顺于这个提升真实般若智慧的一些文字。虽然它本身，因为就像刚才所说的，佛所体会到的真理透过言语文字表达出来，已经跟他真正体会到的那种真理已经有点差距的啊。所以佛为什么佛说我讲经说法45年，其实没有讲过一句佛法，就是说他讲出来过后呢，已经不是那个真实的佛法，真实的要靠大家去体会，要自己去体验的。但是呢，我们 如果说这样子的话，那我们怎么去得到真实的般若？所以佛陀还是很慈悲，把用这个他的大智慧，然后呢能够应应这个适应众生的根基，能够接受的程度，去把佛法慢慢的讲出来，用种种的譬喻，譬喻还是只是相近的，还不是那个真实的真理啊。那所以第一种呢，就是文字般若，就是佛所说的教法，种种的教法啊，这个是叫做文字般若。第二呢，叫做观照般若。那观照般若呢，也就是除了这个听闻佛法，这个阅读经典之外呢，我们进一步的要修持这个禅定，让心能够平静下来，然后呢，能够进一步的起观，观察，在心平静稳定的时候，对佛所说的真理缘起、四圣谛、无我、无常的道理，能够更深刻的去体会，去透视它的真理啊，这个叫做观照般若。那我们以前有谈过呢，修学佛法要启发智慧有四个过程嘛，大家记得吗？什么四个过程？忘记了，你又点头。文思修正对。好，那文字般若呢，可以说是指文慧的部分，就是听闻佛法，阅读经典，那也包括一部分的思维佛法啊。因为思呢，思是我们在平时的时候呢，就是你听闻了佛法过后，比如说我们说佛说嫉妒心会造成我们的烦恼，那你在平时，你遇到问题的时候，你想想，哎，我为什么要这样嫉妒呢？有什么用？对我自己没有用，对别人没用，我又是什么？那你这样子去观察，去思维，那这个是在你心不是非常专注，但是至少说你还有一点正念，那这个时候去思维佛法，那这个呢，也是可以说是属于文字般若的部分。所以听完了佛法过后，我们要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多去思维，多去应用。那应用的到比较成熟的时候呢，你发现了你的心就比较稳定了，因为你常常都会以佛法为你做事的准绳，这样子的时候，你的正念其实就比较不会摇摆。你平时遇到什么事情的时候，自然而然你的判断事情的方法就变成是以佛法为你判断事情的方法，而不是像我们现在呢，遇到事情的时候很容易落入我的一种情绪、我的认为，或者是我的个人的判断，自己很烦的时候，就是他啦，就是他害我的啦，然后然后就是说，或者是就是功课太忙啦，或者是什么种种的，都是以自己的问题去判断。但是如果我们听闻佛法，常常思维说，为什么我那么烦？是他吗？他讲的那句话让我很生气，或者是说因为我每次提供一个什么意见，他都是讲另外一种意见。那我们想想，是这样子的事情来让我烦恼吗？还是因为我自己不喜欢接受别人的意见？同一件事情啊，看你怎么去思考。当我们去思考的时候，如果我们遇到，比如说我们开会，那有人提不同的意见，我们就又是他讲不对不同的话，那我们就想，如果是这样子后，以后你如果说你想就是他一定是对我成见，所以每次呢我讲什么，他都一定要讲另外一句话出来，那这个久而久之就会越来越烦。但是如果我们想想，为什么我不能够客观的去听他讲的内容呢？ 如果这句话是从另外一个我的好朋友的口中说出来的话，我感觉是怎么样的呢？哎，这样子我们去想想，是不是我自己有一点我慢心在作祟？我不喜欢被人讲，我不喜欢人家跟我有不同的意见。去客观的去看自己的心态，哎，这个就是以佛法来观察了。如果我们掉入说他对我的成见，以后我不要听他的话，反正他讲就是由他讲，不要理他，反正他就是针对我的，就完全不听人家所说的话的话，那就已经掉入情绪以及我执我见的问题。那当然可能对方也是可能有一点针对你，但是呢，如果我们能够以佛法来观察自己的话呢，这些都是让我们修行的时候。那所以这些都是思的时候，看你思的时候能不能以佛法来做思维的模式。所以修行佛法的修行不是只是来打扰达摩班然后静坐然后回去了就门关了，那个佛法也放在这个房间里面然后下个礼拜再来，不是这个样子的。那这是要常常带在我们自己身上，然后用上去，然后你才会发现要你慢慢的才能够品尝到佛法的意义。那这个时候还不是真实的般若，但是它可以是文字般若，因为它顺于成就般若智慧。所以思呢的一部分也可以属于是文字般若，那思比较成熟一点的也可以成为观照般若。那修慧是要在定中最好是定慧精等的时候善禅四禅的时候，那这个时候你在起观的时候呢，你这个会对你所听闻过的佛法，你在生活当中挣扎去实践的佛法呢，你会有更深一刻的认识。所以要达到这个境界呢，你平时的思的功夫要做得够。我们一般佛教徒呢，就是听闻佛法听得很多，思维工作做得不够。所以其实有很多佛教徒呢这个喜欢有的时候也听经闻法，但是大多数喜欢去拜拜啊，参加法会啊，参加拜忏啊，但常常也不去思维佛法。那所以还只是停留在，其实都还没有停留到，还没有真正到文慧。其实所谓文慧要能够真正成就呢，你不要以为只是这个听经闻法啦，这个诵诵经啊之类的，就等于文慧成就了。要真正呢听闻佛法，听闻到你的正见能够建立起来，你对因果、对四圣谛什么叫做苦集灭道，什么是造成我们苦恼的原因，这一些呢都能够很巩固的在你的脑子里面生根了缘起的道理、无常的道理、无我的道理，你要能够这一些道理呢都非常的稳固，那对三宝有坚固的信心我们说要到文慧成就呢，你要正见具足，性智合一，才真正叫做才真正叫做文慧成就。所以我们如果只是听闻，然后常常听闻很多佛法，就认为自己文慧成就，那还差得远所以这个如果平时能够这个做到文慧成就，然后再进一步的思维实践，在这个实践的过程当中，你当然会反观到，哎，原来我有这样子的烦恼，你对自己的贪嗔痴的起心动念就会比较看得清楚，心一烦的时候，你就会感觉，因为当你这个常常保持正见的时候呢，那你也尽量以佛法作为你做事情的准绳，你的心就不会太狂妄，也不会太奔驰太这个狂野。那这样子的时候呢，稍微有一些就是换句话说，你心会保持在某一个平稳度， 当然一点点的 波浪是有了，但是呢就是还有某一个程稳定度。如果说你的情绪突然间降死的时候呢，你会很不舒服，你会很不舒服，那时候你就要观察，哎，是什么事情在干扰我，是什么样的一个情绪，是什么样的不善的因素在干扰我。那这样子的时候呢，我们去学习利用佛法来调整自己，这个都是思慧的部分。思慧，所以思慧的部分呢，其实我们就要以戒，以佛法作为我们的这个这一个镜子一样，让我们看看为什么我要这样子，然后那我认为是这样子对还是不对，那佛法怎么说，佛法的戒律怎么说，那这一些呢，这个是属于所以思慧能够成就呢，戒也能成就。那这个时候呢，这个是思的部分，然后这个在我们说八正道的话，就正见，这里呢正思维、正语、正业、正语、正业还有什么正命啊，正精进，那这些呢都是在这一部分。然后呢修慧就是这个正念正定的部分，你定的时候呢再进一步的去启发智慧。那所以这个修慧，如果你之前没有这一些功夫呢，你定的时候你启发的就不够深刻，因为真的要在平时的时候你已经去体会到说这个烦恼应该怎么去除，那个烦恼，然后在日常生活当中呢，比如说你做事的时候你发现到怎么做不好，然后呢再去观察，好，哪一个因缘条件不具足啊，原来这个忘记准备了，原来那个忘记准备了，所以事情没有完全做好，不是因为命运不好而是我们可能考虑的不够周详。佛说一切是缘起的，条件性的，所谓缘起只是条件性的嘛，那我们要去考虑说要办一个活动，要办一个什么事情，要什么样的条件，我们会都要先去思考嘛。那有的时候思考的不够周详的话或者是没有想到，我们常常说 unforeseen circumstances， 然后所以呢就会发生这样子的事情那所以就是因为我们的智慧也不够广嘛，所以有的时候有的事情就是真是我们安佛性啊所以就会产生这样子的一个问题。那所以换句话说，我们可以看到既然是有这样子的问题，那以后呢我们就要怎么样去多方面的去考量。所以如果说我们能够聚集多一些不同的人，那可能大家的思考角度会不同不一样，那可能这个考虑的事情也就会比较周全。所以为什么像你们办活动，你们就要整个 EXCO 一起来讨论，那不要两三个人讨论，两三个人讨论的时候考虑的就不够周全，那多几个人，因为尤其是你们都不同 course 的，就会从不同的角度呢来看待一个事情，那这样的时候就会把能够借在我们这个能够见闻觉知，我们能够想到的这种问题呢都尽量想出来，然后呢尽量做好准备，那这样子的时候你做的事情就会比较不容易出差错啊。所以在这个平时我们做事的时候，这个些都是属于思的部分。那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能够依佛法，一切是缘起的，好，缘起的是条件性的，那事情过了过后我们要 review， 我们要再去检讨的时候，我们也多想想，其实如果多，因为事情做过有时候会看得更清楚，其实早如果说我们记得做这个记得那个会更圆满，那你们就要在你们的 report 你们要写下来，希望提醒下一届的人呢，哎，这几点我们这次没有做到，如果能够做到相信会更好啊，或者是这几点我们原来以为是这样子，但是结果呢出现了一些不这个意料不到的状况，那所以呢就出了一些问题， 那这些都是可以给以后的人去考虑，那这些都是叫做条件性，所以没有这个从这样子去考虑的时候，想去思考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原来佛所说的缘起，就是一切是条件性，一切是变动性，可以重新组合，再重新呈现一个事情出来。这事情本身就没有绝对说一定是会变成失败的，还是一定是变成成功的。所以成功与失败也是条件性。那失败了一次没有关系，下一次不一定是要失败的。所以很多人以为说，我这次 fail 了，我下一次就一定 fail。然后呢，要考试的时候一直念 fail， 那不是念给自己 fail 吗？所以呢，我记得上次我不是说过吗？我们常说说要念佛，念佛，让佛在我们的心中吗？念 fail， 念 fail 不是念 fail， 好像念个 fail 来。有的人很喜欢讲鬼故事，我说你们又怕鬼又喜欢讲鬼故事，然后呢，心里想。有没有鬼？有没有鬼？我说你们念佛好像也都没有念的念鬼呢，又念的那么勤呢、啊？你这样子，人家不是叫鬼来找你，鬼会错意啊，以为你在叫他，不是吗？你们大家想想，的确，我们平时心里念佛的心情有没有像我们念其他事情的那种心情那么强啊？大家想想，你们平时。心里面的念头念什么最多？乱七八糟的事情最多，都不知道自己念什么，贪嗔痴念的最多哈。念睡觉，好像念佛的时候有时间的时候在念啊，静坐也有时间的时候在静坐，然后不懂把它摆到哪一个 priority 去了。所以我们要把佛放在我们的心中，而且要放在 top priority 才可以。那这样子的话，心中充满佛，充满着光明，你就有信心，事情做起来也就顺利啊。那所以呢，这个是在日常生活当中，除了我们自己的贪嗔痴种种的这个事情观察缘起无常，这些都是思维，有这样子的观察时，你进一步修的时候呢，才能够有这样子的，因为平时你已经在酝酿着那一个真理，那你心定的时候呢，你才会去体会去透视到原来佛所说的无常的真理就是如此。我们现在所知道的真理还是只是知识而已，所以为什么我们使不上力的，我们还要拼命的。很难伤心的时候，朋友跟你说没有关系啦，无常的啦，没有关系啦，无常的。对，还要我们的朋友不断的去劝导我们。我们不是这样说，那个智慧已经在我们的这个心里，一看到事情无所，这个就能够透视，的确是无常变化的，你就很坦然。但是我们不是的，我们是很勉强的。这个就是我们是知识，不是智慧。那所以有思了，我们才能够进一步的修。那这个时候呢，是定慧精等的时候。然后呢，经过修呢，才能够得到这个无漏慧或者现证慧。无漏的话呢，漏的意思呢，就是。烦恼的意思，在佛法里面，漏是烦恼，不是这个漏虚。无漏慧就是没有烦恼的智慧，就是清净的智慧，也叫做现证慧。那这个时候呢，才能够说是般若。那所以这个呢，从这个般若来说，文字般若、观照般若，第三呢就是实相般若。真实多人，那真实多人呢，就是这个正的这个境界。那所以呢，这个前面这个文跟思呢，可以属文字多人，思的进一步呢，跟修呢是属于观照多人，然后进一步的才能够得到这个真实的多人。所以呢。 我们虽然还没有像佛一样呢得到般若智慧呢，但是我们可以呢透过佛所开示的教法呢不断的去进修，然后顺着这样子的次第呢去得到真正的般若。那刚才说到呢，我们要知道说闻慧不是只是听闻佛法而已，我们要知道说在我们来说呢，我们大家与生俱来呢也都有一些智能啊，就像你们的英文翻译的这个题目叫做 intelligence。 那所以我们有所谓的深德慧，这个深德慧呢也就是大家比如说你读书的能力啊，你这个判断事情的能力啊，判断是非的能力啊，甚至能够看经啊，这个读经的这种能力啊，都是属于深德慧。那所以如果只是说听听经啊，有一些了解呢，这个还是属于深德慧，还是只是靠我们现在就是与生俱来的这样子的一种智慧去慢慢启发而已，还没有真正是属于佛法的智慧。那另外这个是叫做加行慧。那从这个深德慧呢，我们这个进一步的呢，这个深德慧跟这个加行慧跟深德慧呢是不太不同的，它是要有高度的理解以及思想能够抉择的那种智力，抉择这个善恶，抉择这个真相以及迷惑的这种能力。那是要依我们这个听闻佛法呢有一个坚固的信心过后呢，能够非常专精这个真实的去修持，然后才能够在清净的心中升起的这种智慧。所以这个加行慧呢，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闻思修的这两个呢，其实就是属于加行慧的部分。所以之前刚才所说听听经啊，这个诵诵经啊，这个喜欢拜佛啦，这些呢，还是只是深德慧而已。那要真正能够让它在我们心里奠定了一个基础，同时在我们心中产生一种清净的一种作用。我们说信心呢，对佛法真实的信心呢，有以静为信，就是说，所以大家可以反观三宝，佛法僧三宝在你的心中的地位有多少。他，你能不能就是遇到事情的时候，你一想到佛法僧三宝，你就觉得充满光明，心就清净下来。这个是信呢，我们说信心呢，真正的信心以静为信，能够让我们的心，就本来比如说你很烦恼，很乱，然后你一听到佛，一想到佛法僧三宝，你心就清静下来。所以就好像这个污浊的水，那个水本来很乱的、啊、很乱，然后呢，所以就比喻呢，就大家知道我上次好像说过，就是有一些石头啊，那个可以放进井水里面，它能够把那个浊水净给它沉淀变成过滤，变成清静的，那个叫什么？好像叫 alarm 是吗？chemistry 的人，好像是这个。那他这个现在没有井水，以前的人井水他会放一块这种石头下去，他就能够让它整个就清掉了。所以呢，就是换句话说，很浊的，你放一块这个东西，这个叫做什么石啊？这个我看看叫什么石，然后就放这个石下去呢，它就整个清起来。就你就想象你当你觉得头脑很 confused 很乱的时候，你一想到三宝的时候，你就能够 轻下来的那种感觉，能不能达到？那不能达到的话，就是我们对三宝的信念还不够正确啊。如果所以要达到那种境界，才能够说，才能够进一步的再说，进入这个闻慧或者思慧，这个信心还是第一步啊。所以如果还没有达到那个境界，就是我们要在平时呢，对佛多思考佛的功德、佛的殊胜、佛的伟大、法的重要、身的真正意义，那去了解、去体会，然后也多这个礼佛，这个诵读经典，多听闻佛法，多思维，慢慢的你会经过你的思维，也加强你的信心。因为佛法的这个信心呢，所以我这个信心并不是说叫你一定要信，逼着你自己信，然后呢就会得到清净。佛法的信呢，是要刚才所说的信跟智呢要合一，所以它是相辅相成的。你越理解，你的信心越增强，你增强了信心，你会越想读，越想去了解，然后就这样子相辅相成，然后最后呢就达到信智合一。那这样子的一个程度呢，才能够说是然后才进一步这个闻思修三慧，那这个才是加行慧。那最后呢，从这个加行慧呢，才能够达到再进一步的，才达到这个现证慧。所以呢，我们其实呢，现在很多时候呢，以为我们好像学了很多，其实有可能还是在圣德慧的部分。所以呢，不要觉得不要太高估自己啊。所以我们要要能够呢，以一个谦虚的心，这个按部就班的好好的学习。好，这个是说到般若的一个种类，以及这个就是我们修学的一个层次。那进一步的这个要去修持呢，这个提升这个般若智慧呢，刚才说到要闻慧要思，那思的部分呢，佛陀也开示了很多的方法。因为主要要针对的，我们要知道说，我们之所以这个会有很多错误的观念，是因为我们对自我的真相不了解，对外在的真相不了解。所以佛陀用种种的方法来给我们开示。那有所谓的第一种呢，就是说告诉我们从三假的这个角度呢，去分析我们所看到的东西。什么叫做三假？第一个呢，就是名假，这个是比较容易了解的。我们看到一个东西，然后呢，我们就比如说，我们说炳生很英俊，他就被英俊那两个字就被迷惑了，就觉得我真的就是很英俊。但是这个英俊这两个字呢，只是一个名号而已啊。如果我们说炳生很英俊，以后我们就叫他英俊好了，以后呢他的名字就改成叫做英俊，然后每个人就是他英俊，然后他就觉得真的自己很英俊了。那这个只是一个名字而已。那如果说一个从非洲来的人，他根本不懂英俊是什么意思的话，他就不会觉得你英俊了。所以这个名字名呢，名字只是一个符号，但是我们常常会因为人讲的话呢，用的词，我们会被那个符号呢迷惑，然后甚至产生情绪，然后就不高兴。但是这个名字本身，这个名本身呢，这个语言文字本身呢，它就是只是一个符号而已，事实上它没有实在性。你说这个物质，你说这个叫做建筑物，他说不是，这个叫做物质。那建筑物或者是物质只是一个名称而已，你也可以叫做 building， 你可以叫做 house。但是有的人呢，就为了物质跟建筑物两个字呢，可以争吵的两天，对不对？ 有的人写一篇论文呢，也可以是因为这两个字而可写一篇论文。有的律师呢，我上次听过一个律师，他打官司结果他打赢了，就是因为一个 business 这个字。那有一个人他好像是签证的关系，然后呢他因为他是 business migration， 然后呢就认为他的 business 呢是那个法官的头脑一直认为 business 就是一个人做生意，一家人做一个生意，但是他这个生意呢是进出口，所以一个先生在那里，一个先生在另外一个国家，一个太太在这里，然后两个做进出口贸易。所以他说这样子，然后但是他看生意就看一边的生意，所以呢就会觉得说他所赚的钱还有他的来往的那个什么效率什么种种的好像不够，所以就说你这个 business 不成立，你这个不像 business。 后来那个法官也很聪明，他说你把 business 的定义呢放得太狭隘了，因为 business 也可以等于一个 enterprise， 就是它包括进出口贸易种种的，可以是 partnership 种种的，不是只是一个 sole owner 的一个 business。所以就是等，就是说，换句话说，一个字你可以变得很多。如果你把它定在这里的时候，你就从这个角度去想而已。但是他是那位律师很厉害，他就抓那个字就把整个案子翻过去了。所以呢，这个就是说字，但是本身它其实没有时代性的，但是我们常常被那个字。所以第一个是名讲啊，名讲，所以以后呢听到人家讲什么，这个只是一个符号而已。真的，中国人有中国人的语言，非洲人有非洲人的语言，印度人有印度人的语言，那印尼人有印尼人的语言，那个字是谁发明出来的？也只是一个符号而已啊，是为了方便沟通。但是我们常常因为名字而陷入种种的困扰，有的人就说可能我的名字起不好，所以我的命运不好，所以我要去改名字。很多人为了名字而花了很多的钱去改名字，对不对？但是名字只是一个符号而已啊，为什么在意那个名字呢？那名字说你很闲，你就很闲嘛，对不对？所以名字只是一个符号，只是方便我们记得你是很闲的，但是你不是实际上就很闲啊。所以名讲，第一个我们要知道，名字只是一个符号，其实名不是单单我们的人名字，就是任何的名词用词我们用的其实只是一个符号，为了方便沟通而是人类创造出来的。原始人的时候他们用的表达可能跟我们不一样啊，你说一二三四也是数学家去制造出来的啊。所以第一个是名讲，那所以有的人知道说好，这件物质啊，你说叫它物质也好，叫它耗子也好，叫它卡也好，叫它砍掉没有关系，反正这个名字只是一个符号，我不执着一个，你要怎么说都可以。但是呢他还是会认为这一个东西是实在的，就是这个我们叫做建筑物，他会认为说好，你要叫它什么名字，你要按一个什么名字上去都好，无所谓，我不执着那个名字只是一个符号。但是呢他会认为这个还是一个东西，一个实在的东西啊，这个叫做受假。为什么叫受假呢？他还是执着于这个是一个东西，这个建筑是一个东西，但是事实上这个建筑你仔细分析下去呢，它是砖瓦 水泥、钢骨、木头种种组合而成的。你把这一个水泥的部分拿掉，砖拿掉，钢骨拿掉，哪一部分是叫做物质呢？哪一部分是这个建筑物呢？这建筑物需要很多的条件支撑而呈现这一个形状的。啊，那所以呢，要了解到说，这个建筑物本身其实也没有实在性，它是很多条件组合而成，就像我们这个身体。所以有的人知道说，啊，我不叫做太闲。好，叫什么都可以，无所谓，你们要叫什么都可以。像他会说，你们叫我什么都可以，没有关系，我太咸、太淡、太甜都无所谓。但是你会觉得，我还是这个身体，还是一个身体。好，这个就是受假，就是取向。所以有的时候经典把这个叫做取假，取那个相，把它当成它是真的。所以第二阶段呢，佛陀要破的就是要了解说，我们取的这个相其实它也还是假的，因为它是很多条件组合而成的。我们这个身体有头发，有眼睛，有耳朵，有鼻子，有种种的器官，是很多东西组合而成的。那有的人好知道说，好，这个整体看到的这个我，其实是有很多东西组合而成的，所以它不是一个实在的一个我，他们可以了解。但是呢，他又开始说，觉得呢，眼睛是真的，鼻子是真的，那个器官里面的小器官是真的，才这些啪放在一起，就变成了一辆汽车，对不对？所以他认为好，汽车好，是汽车是种种东西组合成，但是那个螺丝钉跟那个轮胎那些是真的。那所以进一步的还要破的就是法假，也就是说所有的这些东西，我们的心脏、我们的肠胃、我们的鼻子、耳朵、眼睛，其实在进一步的细分下去，也还是种种因缘组合而成，你还是找不到一个固定的执行的，这个叫做法假，就是每一法其实都还是假的，都是假施设的，就是为了方便而假施设的。所以换句话说，它是没有一个实在不变的自性以及自体，这样子了解吗？所以佛陀他用这样子的一个层次呢，慢慢一部分这个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这样子破下去。那所以这个是一个方法。那另外呢，就像我们上个星期在英文法门班所说的，就像心经里面所说的，观五蕴皆空啊。所以佛陀也进一步的这个，因为呢，我们最大的问题呢，还是有这个执着呢，有两种，一种是法执，一种是我执。法执呢，就是对种种现象的一种执着，不了解。那我执呢，是对自我的一个染着以及执着。但这在这两个当中呢，我执是尤其重要，因为这样说在小圣的修行呢，如果能够破我的话呢，对自我不染着的话呢，其实他也会了解到说，他对外在的东西他也就不执着了，他这个就已经能够得到解脱。但是大乘佛法呢，会更进一步的，除了破除我执呢，也要进一步的破除法执。那所以这个在一般的这个阿含经南传的经典，你发现啊，这个破我执的这个说教法呢，会讲的比较多啊。那在心经里面所说的观五蕴皆空呢，也就是讲到破从这个破我执这里开始来说，也就是五蕴，我们说过五蕴嘛，你们记得五蕴是什么吗？你前面来。那五蕴呢，也就是第一呢，就是色，色就是我们的这个身体， 我们这个肉体。第二呢是受，受就是感受，就是我们 有这个身体，就有眼睛、耳朵、鼻子，身体就会跟外境接触，跟外境接触就有感受啊。有了感受呢，我们就会有想，就是想呢就是取向，就是会你有感受了，你开始就会有一个概念出现，是圆的，是方的，是软的，是热的，是什么的，就会有个概念出现。然后呢就会有行呢，受想行，行呢就是思，就会有种种的思想的行动。这个行不是说你走来走去，是说我们的脑子里面就会开始有很多思想的这个行动，意志的行的这个思想的行动，然后呢就会做一个认识，这个一个意识，这个任务。所以我们其实我们每一天的身心活动其实都是这样子，我们的眼我们说六根也就是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就是眼睛、耳朵、鼻子、身体，还有我们的脑。那这个六根，那对着外境的时候呢，那我们每一天生活都是这样子啊，跟外境接触，然后就产生就有感受，然后就有概念，然后就种种的意志行动，头脑的意志行的思想，然后呢就产生意识，然后就采取行动去做，去处处然做，就是这样子而已。那所以这个心经里面说呢，观自在菩萨照见这个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也就是说这个观自在菩萨呢，也就是能够透过这个观察世间的真相而得到自在的菩萨。所以任何菩萨能够透过观察世间的真相就得到透视真理，得到自在的，都可以叫做观自在菩萨。那这当然有的时候我们把这观自在菩萨也说观音菩萨，但是在心经这里呢，特别是指能够透过身观这个世间真相得到般若智慧的，得到自在的菩萨。那他在修行的时间的时候呢，以这个般若的这个波罗蜜，也就是说这个修行的方法，六度的这个方法，能够然后看能够透视到呢，这其实呢这些呢都是空性的，照见五蕴皆空。那佛法常常说空，有很多人常常误解什么叫做空。你刚刚来吗？你有没有常常误解什么叫做空？就是咸变成不咸了。
变成没有味道
啊，变成没有味道就变成，但是没有味道也是一种东西啊。空的意思呢，在佛法里面呢，我们常常用空，其实空呢跟这个般若一样，其实是不好翻的，所以但是为了方便还是用一个字来翻出来啊。那但是事实上他还是不能真正表达佛所要所说的这个真相。所以这个但是而且这个空呢常常会让人产生误解，以为说空掉了，我把什么都空掉了。那但所以有的人说我修行了，我现在把什么都空掉了，我把家里的东西什么东西都空掉了，我现在屋子里面都是空空的。那这样子的空呢，其实只是外在的空，他心里有没有真正体会到空的道理，那也还是很大的问题。所以空，佛教所说的空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一切呢它是变动性的，然后呢一切呢它是没有独存性，也就是说它是条件合合而生的，它并不是独立存在的，然后它没有实在，它不是实在性的啊。所以这个空呢，也就是其实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无常、无我、 涅槃寂静三法印呢，如果你能够透视呢，其实也就能够体会到真理。那所谓无常，就是一切是变动性的，就是比如说我们这个身体，你说我早上这个样子，现在有这个样子，那有什么无常？你不觉得你老了一点点吗？没有吧，牙齿还是一样那么硬哈，但是肚子有饿了，从刚才到现在你吃了两餐了吧，一餐。对啊，所以肚子有饿啊，就是换句话是无常啊。如果你是常的话，你肚子就不会饿啊。你现在有想要洗澡了吧？就是说我们觉得哦，一天下来我身体好像有流汗了，我想要洗澡，这也是无常啊，对不对？如果是常的话，你就一直都是很好，就是这样子啊。为什么会要想吃东西，想要喝水？还是喝水，你喝水。想要洗澡，对不对？等一下又想要上厕所，这些都是叫做无常啊。我们其实我们的身体是一直在无常变化的，我们不是一直一模一样的。如果是一直一模一样的，我们根本不用吃东西啊，就像一块木头。但是即使木头也还是无常啊，你放久了它会烂的、啊。它会腐烂啊，它也在变化当中，所以一切是无常的，它变化就像我们这个身体，我们说它新陈代谢，你还要流汗，你还要吃东西，整个肠胃一直在蠕动，血液在循环，呼吸进一处，每一个时刻其实不一样。然后另外呢，无我，每一个时刻它在变化，然后你再仔细看这个我们认为的这个我，事实上它是很多因素组合而成。你单单靠我们的细胞、我们的神经系统、我们的血管，是多少的很多复杂的东西组合了成这个身体。那而且每一个部分、每一个时刻都在变化当中，对不对？就组成你的血管，你的血管。因为你的血不断在流，血当中就有我们常验血，验血里面有很多的很多的成分，然后那个血管让你的血能够流的那个血管，它的那个组织呢，你如果放在显微镜下面，它还有很多的细胞不断的在动的，是不是这样子？那哪一个时刻我们是一模一样的？哪一个时刻？哪一个你可以找到哪一个点是一模一样，然后到底哪一部分叫做我呢？所以佛法方便说我们是无我，因为我们是很多东西组合而成，你事实上找不到一点是不变的。那另外我呢也有一个意思，就是你有主宰性，但是我们都不想生病啊，但是我们都很怕我们会生病，因为我们主宰不了自己，我们不能告诉我们说自己说我不要生病，我们都希望说我们天天都是快乐自在，但是我们都没有办法告诉自己说请不要紧张，好事来了不要紧张。对不对？所以我们主宰不了自己，所以这个也是无我的另外一个角度。所以我呢，我呢是一种独存性，就是自己能够掌控自己，然后呢也就是自己就是自己的主人。但是我们事实上不是如此，所以佛法方便说无我，并不是说叫你把自己呢取自己这个自己杀掉自己了，或者自己是把自己怎么样了，然后就没有我了，就是叫做无我，那不是叫做无我啊。所以这个我们认为的这个我，其实是无常的，是无我的。那它就这个一切呢，它就是 这样子的一个状况，是因缘条件组合而成的。所以佛法说那个叫做空性，就是它没有一个实在性，没有一个独存性，没有一个不变性，它就是不，它是变动的，它是这个是条件组合而成，然后它没有一个实在性，所以方便说它是空性。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你们举办一个活动，那它是有很多条件促成的，那每一个条件的产生，也要很多条件的支撑，对不对？那所以比如说你说啊 OK， 我们要一个合唱，合唱好，这个呈现上一个合唱，但是合唱当中就要有很多的条件，就要很多的人，那这很每个很多的这个每个人，他背后支撑他能够唱的这个条件也有还有很多啊。所以呢，条件当中还又有条件，还有条件，你分下去，其实它也没有一个实在性，它没有一个独立不变的这种实在性，它是种种因缘条件组合而成。条件聚集的时候，在某一个时刻，它有一个稳定性，但是在这个稳定性稳定的当下，也其实还在变动的。比如说，好，你们合唱一起唱的。啊，它像是啊是一个合唱在呈现，但是在每一个时刻它都在变，所以你们会唱完了、啊。如果不变的话，如果是不变的话，不是唱不完了、啊，而且一直要重新唱音，就是唱只是一个音啊，你会从一个音变成另外一个音，那已经是变了、啊，对不对？所以这叫做空性。所以佛教所说的空性，并不是说空空洞洞的空，而是因为它没你抓不到一个点，它是固定不变的，它是无常变化，是无我的，所以叫做空性。那所以这个空的意思是这个样子。那所以佛法呢，我们要破我执呢，就要了解到说，这个五蕴色受想行识其实也是空的、啊。色本身，单单这个色是这个肉体的话，就已经刚才所说的是这么多东西了，每一个时刻都在变，然后每一个我们认为的细胞又是很多的因缘条件组合而成，那所以呢，色本身就是空。这个受感受，这感受是什么？感受是因为我们这个器官去跟外境接触，然后给我们一个感受，所以它是经过这样子一个器官跟外境接触，有空气这个种种的条件，我们才产生一种感受，所以这个感受本身它就是条件性的，更何况你的这个眼根本身就已经是条件性，然后这个过程也都整个都是条件性，所以它也是空性的。然后这个想这个概念的产生也一样啊，从受，然后这个资讯传到，透过我们的神经系统传到我们的大脑，我们自己开始去有，再经过我们背景的思考，啊，这个你一摸到这个杯，然后你就想到啊，这个杯跟我家里的杯很像，是不是我从我家里拿来的？然后这个就马上跟你之前的一些讯息会有产生一种关系，然后这个想。然后就有种种的思考意识，然后就产生事，所以每个过程呢，其实都是很多条件性的，所以它的实在性在哪里？不断的在变。那我们的一整天，我们每一天的身心活动，其实不外是如此。那我们执着的是到底是什么？是哪一个我？因为有没有一个我可以给我们抓得那么紧？事实上是这些东西一直不断的很活跃的在运作当中而已，但是因为我们的无知，我们把这个很活跃运作在一起的这个五蕴当成一个我，然后呢就产生了一个自我的一个意识，然后就热爱着这个我，保护着这个我，进而就产生我爱我喜欢的东西，我的认为我要比你强，我慢，所以我爱我慢我贱，种种的问题就产生。所以这个 我爱我慢我见的产生是建立在对自我的不认识而产生的，而刚才我们说世间的知识就变成是建立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下而再去产生的种种知识，所以换句话说它的基础是就已经不是正确的，所以就变成产生出来的也会有所偏差。那所以照见五蕴皆空，当你觉得这个我其实并没有实在性，那我执着的是什么？所以在心经里面说照见五蕴皆空，然后接下来呢在心经里面也继续谈到这个色受想行识这个种种呢都是空性的，所以这个空性的时候呢就是换句话说没有一个不变的自性，所以呢它是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所以不生不灭，因为我们说一个东西升起一个东西不见一个东西熄灭，是因为我们看到这个东西升起这个东西不见，所以但是如果你知道它没有一个实在性的话，那是什么东西在升起什么东西在熄灭就没有了。我们其实是通常是看到这个外相，被它的外相迷惑，就以为是那个情况。比如说我们说浪升起了，浪熄灭了，它风一吹上来然后就没有了，浪没有了，但是那个只是因为是那个外相产生的，但是它其实它的自性在哪里呢？这个浪是实在的吗？浪只是因为有因缘条件风的吹动而产生了一个浪花，然后它就下来了。你说浪啊，浪好漂亮啊，我很喜欢这个浪啊。什么时候再吹这样子的浪起来啊？但是浪本身其实就是一个，我们是被它外表，我们常常看东西都是看到这个外相，我们没有看到它的真相，它的本身是怎么产生，它是因缘条件产生，它并没有实在性，这个浪是不是那实在的，所以这个叫做空性。所以从这个浪呢，我们说浪它是这样子，是无常的，它也是条件性的，是无我的。那这个浪呢，它是水靠着风的吹而产生了，那不管它是浪高潮的时候还是风平浪静的时候，那个水的值是一样的啊。所以我们说它本身其实是极静的，就是你说在浪里面的水跟平静的时候的水它是一样，就是那么就是如此而已啊，只是说因为有外在的条件让它看起来像个浪花，让它没有风的时候它看起来就很平静。你说现在的水很平静，刚才那个浪很可怕，但是水本身就是那么平静啊，水本来就是水啊，你明白我说吗？所以对圣者来说，觉悟真理的人来说，他看到宇宙的种种千差万变的现象，其实呢其实是从我们自己的烦恼，我们的意识去看到了这样，去执着于这种种种迷惑的现象，而产生了错误的染着，而产生了种种的烦恼。所以圣者来说，就好像我们看作天空的云，看作这些浪，它的本质就是如此，永远是那么样的极静涅槃。了解吗？所以呢，所以他这样子的情况有什么？他是没有一个固定的自性，只是条件因缘条件的不断这不断的变化，没有一个实在，没有一个固定不变的自性。那没有固定不变的自性，什么叫做生？什么叫做灭？所以叫不生不灭。所以在心经里面说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也没有所谓说本来是污垢的，所以现在变成清净的，它本来就是条件性的东西啊，没有一个自性，只有一个东西本来肮脏的，我们才说后来现在我们把它洗干净了啊。 那还有就是不增不减，那本来就没有一个自信，哪有说变大变小，那就只是你有一个东西的时候，你才会说哦，它变大了还是变小了，它增加了还是减少了，对不对？那所以呢，这个是说明了这个空的这个道理。那如果我们能够呢觉悟这样子的一个空的道理的时候呢，在心经里面就告诉我们说，如果能够觉悟这样子真理的时候呢，我们会心里无所挂碍，没有什么恐惧的，没有什么好害怕的。为什么我们会害怕会恐惧？就怕我失去了什么啊，会不会影响我。当这个我执能够突破的话，对世间的真相了解的就是如此，就没有什么好害怕，也会离一些颠倒这个的这种梦想，颠倒的这种思想。那所以就会就我们这个我们常常会落入了一些所谓的戏论，在甚至来说，我们现在说的一些呢，其实都是戏论，都是从我执，然后在那种就像我们就把我们当成看这个我们看小孩子一样，为一些小小的事情很我们明明知道是不对的事情，他们可以真的这个打起架来。那我们呢现在所做的事情，从佛圣者来看呢，就是差不多是这个样子，这个就是从我执错误的片面的不彻底的知见，在那边不断的争执。那这些呢这个都是戏论，有一个我的成分在内。当我们去除了我，看一切事情就是如此的话，那就会远离这些戏论。那所以这个是我们要知道的。那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就像刚才所说的，要启发般若智慧，真实的智慧呢，我们要从这个听闻佛法文字般若这里开始啊，建立起正确的知见，正见具足，这样子慢慢的修持下来。因为这一些呢，这个文字般若跟观照般若呢，其实在佛法来说呢，也还是属于是世俗的般若世俗的智慧。所以因为它还不是真实的，但是它是顺于这个真实般若。真实般若呢，有时候也叫做圣意般若，圣意智慧，圣意般若。那这个呢，有时候叫做世俗谛。这个叫做圣意谛。谛的意思呢，也就是真理的意思。四圣谛，也就是四种这个真理，也就是四种要趋入圣者，要成为圣者必须透视的真理，所以叫做四圣谛。那这个圣意谛呢，也叫做第一谛，也是。所以佛有说呢，不依世俗谛，不得第一谛。也就是说，要能够体会真实般若空的这个真实的这种智慧呢，我们还是必须要依世俗的这个知见，透过世俗的知见，依世俗的知见，透过佛法佛陀所说的开示无常、无我、缘起这些道理呢，再去做正确的观察、观照。然后呢，才能够提升，让我们得到这个真实的智慧。不要以为说啊，我就是要得到真实的这个智慧，然后呢，真实的智慧说无分别空，所以天天就认为说这个自己呢就是要修空。那这样子的时候呢，很容易这个误入歧途这个是要特别注意的。所以很多人常常这个错乱颠倒，所以呢，这个要记得，不依世俗谛，不得第一谛。 还有另外呢，佛陀也这个特别强调呢，还有就是跟这个意思一样的，就是不依法住智，不得涅槃智。法住智呢，也就是对缘起、无常、无我、因果这种种这个四圣谛这些道理呢，能够有非常稳固的认识。所以这个在法住智呢，就是对因果缘起的一种决定的一种认识，非常稳固坚定的一种认识。那从这里呢，知道什么是从这里呢，再去升观缘起，知道一从缘而生，一缘从缘而灭。那这样子的慢慢的进入去了解到这个真相。所以从这个缘起呢，无我无常去观察，去做真实的观察，然后才趋入涅槃智，才了解到什么叫做极尽涅槃。所以跟这个也就是一样，也就是说你一定要先建立正见，正见要具足。所谓的正见，我们就是说要对因果无常无我缘起善恶这些种种的要有正确的知识，正式的认识，然后进一步的不断的修持，然后才能够去体会到什么叫做涅槃极境的这种境界。所以涅槃极境的境界并不是说我只要求涅槃极境，很多人呢，很多佛教徒有的时候就常常忽略这个，对缘起因果的这些观念没有非常深刻的认识，只是一味的修持希望透过禅定就能够得到涅槃，这是不可能的。所以这个是佛在经典里面一再的强调，这个必须这个是解脱到呢正观法呢必须要经过的一个历程不依世俗谛不得第一谛，不依法住智不得涅槃智。所以我们最重要的就是要按部就班，从闻听闻佛法开始所以你可以看到佛所说的这个方法都是一致的，要进入圣者阶位。我们说有四一流之，也就是要亲近善知识。亲近善知识要做什么？就是要听闻佛法，听闻佛法过后就要思维佛法，然后就要法随法行，就是要把佛法落实去实践这个闻思修正，这个是必然的一个过程所以这个是说到启发智慧。那所以呢，希望说大家了解了过后呢，在生活当中呢能够把这个佛法用上，在生活当中常常去反观自己，对自己所做的事情呢也能够依佛法依佛法来去做正确的思考。那希望说慢慢的佛法作为我们成为我们思考的模式，做人的一个准绳。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就这个分分钟钟呢都不理佛法。那所以在生活当中记得常常以无常无我涅槃极境去做观察，然后又了解说，记得说佛所说的这个我执跟法执，尤其是我执是一个是障碍我们般若智慧开展的一个根本的问题。那我们心中的烦恼主要也就是从我执产生，所以在日常生活当中多去观察自己的我执是不是有太过膨胀我执的膨胀可以很容易从我慢我见去看到所以多去观察自己，不要让自己的慢心、嗔恨心、嫉妒心娇慢心这种太一致的一个一致的膨胀起来。所以能够学会去降服这些慢心 去了解到说，为什么我要那么样的炫耀自己，为什么我要这么样的这个执着我的见解，并不是说那你什么都不要执着，什么都不要去想，那随别人去，那就没有执着啊。但是也不是这个样子，那我们还是要有因果缘起无常无我的正确判断。所以呢，这个正见呢是执善而固执之，所以就是你要知道是依佛法来做判断。重要的就是要怎么样去做呢，就是在你做判断的时候要记得我们还是要依无常无我缘起的道理，但是因为我们还是有一个我啊，很容易还是会掉入我，然后到底我们做的判断还有我们的智慧也不够，会不会不正确呢？所以第一个呢，就是说尽量依我们见闻觉知所能够考虑到的范围呢去做客观的一个思考，然后呢在这个思考的过程当中尽量要以一个无私的心情去思考。以一个无私的心情，就是不要太从自我的角度去思考，先把自己放下。好，这件事情是这样子，你把自己放在第三者或者是这样子来看待这个事情，然后从各个角度不同的因缘条件能够见闻觉知所能够考虑到的这个因缘条件都去思考，尽量不要从自我的角度去出发，那这样子去看待事情去做抉择的话呢会比较无我一点呀、啊、对不对？这是第一点。第二呢，在这样子的过程之中呢，我们也知道说我们的智慧还没圆满，所以我们现在只能，我们如果说能够像佛那么圆满，我们就不用那么困扰。这样子决定好还是不好，这样子决定好还是不好，会七上八下的。所以我们要知道说我们的智慧还不圆满，所以呢我们在做尽，虽然我们尽我们的能力在见我们的见闻觉知能够考量到的条件之下呢做一个无私的抉择的时候呢，也尽量呢要有一种谦虚的心，就是说我可能也还会有一些漏失，如果有别人提供一些意见的时候，我应该谦虚的客观的去听一听。那这样子的时候，我们就在这样子的过程当中去学习什么叫做无常，什么叫做无我，什么叫做缘起，也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不要让自己的慢心太过的增长，不要说我已经考虑到这个，我已经考虑到这个，我已经考虑到很多很多的条件了，你为什么还要讲这么多话？因为我们要知道说我们毕竟我们的思维还是有限的，所以我们要知道说，因为我们的智慧还不是那么的圆满，我们只能在这个尽量我们能够考量到的范围去做一些思考，然后做一个我们认为，所以还是一个我啊，我们认为比较恰当的一个抉择。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还要有一种谦虚的心，惭愧的心，然后如果说有人刚好有提到不同的我们没有考虑到的问题，我们不愿说啊，我已经想了整个晚上了，既然你还提出另外一个问题出来，那我们就会很生气，那时候那这个就是我还在，那所以我们要借助这种机会去知道，去抱着一种谦虚的心，那这样子说是降服我们的慢心，也降服我们的这个自己见解的一种执着，那这样子呢能够慢心我执去减轻，客观的去看待事情，你会呢越来心胸就会越来越广阔，那也会让你的知识越来越增长，因为你会更多去考量很多问题啊。所以呢这是我们在生活当中去学习佛法啊，启发我们智慧的一个过程。 所以在然后就是在这种思考过程当中，要记得以佛法为我们的判断的准则，不要以个人的情绪、个人的喜好、个人的习气作为判断的准则，这个是很重要。所以为什么要以一个无私？因为我们如果是以我的观念的话呢，就会很容易掉入自己的喜好、自己的习惯、自己的习气、自己妈妈所教的、自己的教育背景来做判断。那所以我们尽量，当然这些都会无形中造成影响，但是我们尽量呢要从多方面来考量。那这些呢都是让我们去学习降服我执、启发智慧的一个过程。所以希望大家能够按部就班的从自己的自己的生活环境、自己所接触的事情、所面对的种种事情当中去学习。每一个时刻都是让我们学习佛法，每一个时刻都是让我们提升自己的一个机会。那这样子的话，渐渐的能够随顺佛法呢去学习，我们就能够让我们的智慧越来越增长，希望在生活当中能过出一个有智慧的生活。好，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请问大家有没有问题？
叔叔可以给一些法则给你。
法执，法执就是对事情的一些执着。比如说，你遇到一个一个事情，我们就是刚刚说，比如说你办一个活动，啊，然后这个活动你说这个活动办不好，然后你就觉得说啊，是这个事情呢，就是如此啊，就是可能这个时候这个今天刚好是命运不好，所以呢这个事情就是不好的。那但是我们忘记了这个事情的产生，它是因缘条件的。我们常常会把一件事情，把它当成是一件事情不变的。这个就是法呢的意思呢，就是现象、事件、事物，其实它本身每一个东西都叫做法，这些都是法。啊，但是所以我们把法当成是实在性的。把法当成把美，把一个现象当成是实在不变的，那这个叫做法执啊。比如说你遇到，比如说一个朋友，他以前曾经触恼过你，你就很讨厌他，那你认为什么？他不变，他不会变的，他这种个性永远是这个样子的，他就是那种性格的，那这个也是一种执着，因为人是会改变的。如果一个小孩他在小学的时候是全校最坏的，全校最调皮的，那知道他上了大学，可能一小来二十年后你见他在大学念博士了，可能当教授了，你说哦，那时候他在小学的时候很坏的，他这么大一定还是那个性格的，那还是那么坏的，那这个是就是一种执着，其实是会变的。所以法执呢，也就是其实呢，真正来说，我执也可以包在法里面，但是因为我们通常是对这个，如果能够对这个法执的产生，其实也就是说对世间的真相的不了解。如果我们能够突破对这个，因为这个是我们比较切身的嘛，如果能够对我执能够突破的话，在推而广之呢，其实对法也应该能够了解，说它也是不实在性的。这样了解吗？还有什么问题？没有问题，好，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